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部被戏称为全员国家队制作的优秀话剧《林则徐》。有评价说呢，这部由国家大剧院、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打造的《林则徐》是又叫好又叫座的天花板级话剧，光是演员阵容啊，就让人充满了期待。舞台上，濮存昕饰演的林则徐与妻、君、友、敌之间的不同互动是这部话剧最大的看点。濮存昕与徐帆、洪涛、郭达、关栋天等五位戏骨的演技赢得观众的如潮好评。此外，编剧郭启宏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戏剧话剧双重荣誉制作家。众多观众熟悉的由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就出自他手，导演王小迪则有着奖项收割机之称，他曾获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导演奖、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等众多的奖项。作曲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季平完成，没错，就是那位先后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以及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等等作品创作音乐的传奇人物。还有服装造型陈同轩、编舞黄豆豆，哪一位拉出来都是鼎鼎大名的业内大拿。这部戏从2019年，也就是虎门销烟180周年的时候首演至今，每年呢都会在各地巡演，至今演出已经超过了70多场次。本轮江苏大剧院的演出是本年度林则徐全国巡演的第一场。
我泱泱如海，死板板之中，吸食鸦片者上次达官贵胄，下自山谷工匠、伶人差役以及妇女僧尼道士，若不严禁吸食，泱泱中华人皆病服。
阿芙蓉，多好听的名字，他是谁呀？
这么大的能耐，
皇上，禁烟乃是铁定的大事，只是须得采取稳妥些个的办法，急不得。
我看这大清是走到末路了。
先是替朕捎句话，朕与林则徐此生不复相见。
皇上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吧。君臣之间岂能尽如人意？
你们回福州吧，好好陪陪我。
没有时间，时间。
封疆大吏也好，戴罪之身也罢，则徐唯愿无愧于心。
被写进课本并搬上大荧幕的虎门销烟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人最早了解林则徐的开端，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背后是无数矛盾的交织，是跌宕起伏的仕途和极具戏剧化的人生。面对这样一位老少皆知的历史人物，想要在舞台上塑造他的形象并非易事。 我和林则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在演出开始前约了一次对谈，当时他已经上完妆，我们在后台聊起了他心中的林则徐。
渔火桨饮，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到南京来演林则徐。
林则徐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了，是怎么样去把这些历史人物做一种舞台上非常明确的区分呢？
作品本身就区分，因为这些先贤每个人都是经典作品，是中华文脉中间的标识纪念碑，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精彩的人生，他们所面对的命运的困境，他们以超人杰出代表，就他们一定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在文字中都体现了，我们顺着文字的天经地义去接近他们，这是我们走的路和方向，但是我们做的是文，是形象文学，我们把文学的文字变成形象啊，变成语音，我们有幸能够扮演他们的形象，以他们的名义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这是我们的福气吧。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和他们交往，是跨越时空的，是灵魂对话式的交往，是通过文学戏剧文学或者是文艺创作一种方式和他们相识相交，拥抱在一起，融在一起，我们尽可能的用我们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演员专业的这种表现能力去再现他们，不是他们的原型，谁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原型，都是我们和观众一起共情去确认是他，像他，像我们心中的那个人物，我们心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上千百年的这些文化先贤。
那您在演绎林则徐这个人物的时候，对您来说他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您把握的他的关键词那个魂儿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代，1840年是中国整个历史中间的一个节点，就是近代开始以鸦片战争为标识的，所以说你看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写的碑文第一句就是向1840年时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人永垂不朽，一共四句。第二是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四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至于保家卫国。所以我就觉得1840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对啊，反抗外辱是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的反殖民地反封建就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间节点是我们接近林则徐的一个背景。然而像林则徐这样的英雄多么的孤独，那个时候40000000人被鸦片所侵蚀伤害，要扭转这个退势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就像我们这戏里的有一段这个《诗经》里面的箜篌矣的歌词：“躬勿渡河，不要渡这河，躬敬渡河。”他居然就渡河了，他
他必然去牺牲的，无可奈何。但是就是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英雄主义，在今天我们的 DNA 里头，我们的民族的那血性里面还有这样的能量吗？
戴罪之身，家眷不可随行，夫人回福州吧，为夫就此别过。
小母，不要去。
夫人如此，为夫便走不了了。
金山万户从琼瑶，导我西行万计了。我与山里相对笑，满头清雪共难消。
姨娘，这是父亲留下的上书一封家书留于老七。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力，达官非自有生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一去遥遥无归期，怕是此生再难相见了。
佛家嘛，叫远推玄奘，近宠弘一。弘一法师啊，以玄奘法师弘一法师。那儒家士大夫文学、士大夫精神中间，那远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近宠，我们要宠上林则徐，是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明明知道灾难临头，我必然去决然的去做。因为我们中国不能那样了，那么就中国变成今天这个样了。我们演这个戏的意义在这儿吗？我们把林则徐搬到舞台上去演他的孤独，演他的不可为而为。
您曾经说过，演绎历史人物是自我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那演绎林则徐对您来说，您觉得他的意义和对您特殊的地方在哪？
就是我们学习他了。我们每天每天晚上其实是和他一起在生活，你必然是受影响的。这是我们演员这行当也像是一个修行一样。我们的文化是源于角色创造，我们这些台词，我们这些角色的那种精神里面的那种品质，自然而然在影响我们。这是真的。我小学六年级之后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们就当知青了，就变成了黑龙江人。因为时代，因为政策，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生长的城市，而且成为了一个演员。对啊，从70年代开始，我们一直演到今天，也快50年了。明年就是我从艺5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福气，艺术拯救了我们的命运，是一种拯救，是一种学习。要没有这个的话，我怎么可以今天接受你的采访，我得侃侃而谈。
我们聊到这里，剧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化妆间，很高兴地告诉濮存昕老师说票卖得非常好，剧院的2楼也开票了。 今天的台下会是一个大满场的状态。听到这个消息，蒲老师特别高兴，他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晚上看到观众最激动，就像是饿了很久的人看到食物眼睛都发光。
我们这种人，你不给我们名利我们也会干，因为我们好这个。我觉得我最适合做演员，我想了半天，我这辈子我去炒股票也不会，从商也不会，不会干，我只知道我能在舞台上做什么，以至于我50岁开始，我一直到走到今天，我仍旧没有离开演员，没有离开舞台，永远和观众在一起。这是我自己就觉得，你不让我我也得这么干，你让我我干会更好，你给我名和利也干，你不给我名和利我也干。我每天每天演出，我仔细想想，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在努力的，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就是你真正人生中你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你最能做好的事情是，哎呦，还有3-5年，70多了，你还能这样老这样吗？不可能，我的前辈早就给我做出样子来了，对吧？他们都60几岁，就都已经告别舞台了。我最最最在乎的这些，崇拜的这些我的前辈们，我们碰上好时候了，但是我们仍旧也就知道，3-5年好时候。还能把这个专业做得更好，还能让观众知道我们不输于世界，对吧？我们不能自娱自乐，天天自己哈哈哈一笑就完了。这个娱乐文化是需要有的，但是和世界对话的，特别是我们戏剧专业，话剧这门行业，你能跟世界对话吗？虽然我们为老百姓提供精品演出，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挣钱的事情，对啊，真的是这样的，是我们喜欢，并且我们知道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还是今我们现在已经演了，那现在有70来场戏，后年能达到100场，他每一次演出都会更好一点。
黄昏时分，渭水河畔，柳树枯枝，是何等的寂寥。这三秦大地乃汉唐古都，人杰地灵，当前从此地出发，为汉武帝通西域，13载持守汉界不失，终不辱君命。此地有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盛世辉煌，浩如烟海。可如今放眼望去，满目苍凉，江宁条约，国之悲哀，民之悲哀，我则是之悲哀。恩师则许在未完成的4周志中认识了一个人，他叫瓦特，是100年前的一个英吉利人，他发明了一种机器叫蒸汽机，使英吉利这个国家发生了大的变革。100年呐，恩师，广州之前我只知中国，广州之后我看到了世界。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听着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今天晚上一定要比昨天晚上还会更好。气场很足，昨天因为隔了一年没有演了，昨天是第一场，大家伙很兴奋，觉得气很满。那今天呢，能不能回升了？我不能掉以轻心，一会儿马上就专注力就到，细节也好，整体把握也好，跟观众一起交流。今天我们二楼卖票了，对，因为这个剧场太大了，我们为了让观众能看得更好的效果，十座一楼卖票，昨天就等今天二楼卖票了，可能也观众更远了，我们让他们感受我们的那种气息，舞台气息，心中有观众。其实我们每天和观众在一起创作，观众以看戏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题材，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们是不是和他们能够想到一起，共情到一起。林则徐大概是这样，但我们没有完全办，林则徐下面还有山羊湖呢，我没有，就这样。但是最重要的精神核心里面，不可为而为的英雄主义，中国人没有点血气，我们要输的。这个文化的培养，艺术的熏陶，使得演艺市场中间还有这样的声音，林则徐这样的人物，这样。
在我们江苏的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刘邦啊、项羽啊、徐霞客、范仲淹、顾炎武、史可法，好多好多。您也演绎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在影视剧、在话剧舞台上，有没有一个我们江苏的人物形象，您会是对他有一定的期待，想要去？
我们都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然我们学习的很不够了。了解的也很少历史知识。你刚才说到范仲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没有去过岳阳楼，但是他就在书信中给朋友们去交往中间，他就能够把借助岳阳楼写中国的这个士大夫精神。尽则兼济天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核心就是这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替他人着想。我们的学习的核心，教育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为集体，为国家，对吧？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知识品质。那这些角色，你们江苏的这些先贤人物都体现的是这些东西，而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的心里面的这种文化空间有多大，所以家国情怀也好，甚至到人类情怀，对吧？真正的爱国主义是爱人类，不仅仅是爱自己的，这样。所以说我就觉得大文化观里面所有的经典作品都讲到了，所以人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先贤做的是样子，给我们做出样子。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个，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在文艺作品中不断的去说起他们，把他们当作话题，不时的去复习，就是这样。
那天当我和濮存昕老师聊着，听他说着对历史的理解，看着他上完妆的造型，我有点恍惚，和我对话的人到底是演员或是角色本身呢？其实啊，我们江苏与林则徐也有着不解之缘， 他曾两度在江苏任职，累计时间近七年，主要驻节苏州，历任江苏按察使及江苏巡抚，在治水、禁烟、吏治及救灾等方面都留下了显著的政绩。去年，全国第十家林则徐纪念馆在苏州姑苏区道前街170号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正式开馆。这里呢，正是林则徐担任江苏按察使的时候他的办公居住之地。而当年林则徐与好友魏源正是在江苏镇江彻夜畅谈，将四州志等资料托付给魏源，促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也见证了近代中国思想觉醒的关键一刻。说到这里啊，我不禁想到了最近关于江苏城市 IP 营销的几个热点。当西楚霸王的扮演者何润东出现在苏超赛场的时候，整个宿迁沸腾了，相关内容多次登上热搜，引起无数的话题。宿迁用这个20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撬动起当代文旅经济的杠杆。而在苏超镇江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当中，镇江球迷会自发组织在看台上展示了一幅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的巨型球迷横幅，画面是以南宋爱国词人、曾任镇江知府的辛弃疾为主题，并印有其名句“何处望神州”。这些看似简单的举措背后，是对城市文化 DNA 的深刻把握。作为项羽故里，宿迁将历史 IP 与体育赛事深度的绑定，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消费场景。从网友提议到官宣落地，仅用了一周时间。这种听劝式营销展现出的不仅是效率，更是一种与受众共创内容的新思维。而镇江主场球队输掉了比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敬意。网友纷纷调侃：盐城赢了比赛，镇江赢了文化。经典诗词与城市热点的巧妙融合，是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既接地气又有格局，让更多人读懂了镇江的文脉与底气。我想城市 IP 的打造，某种程度上和塑造历史人物角色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妙。话剧塑造人物不会只讲大的功绩，而是要把人写得立体真实，有性格，有故事，有情感，还要提炼出人物身上的精神，用生动的故事来让人共情，结合当下让人有共鸣。那放到城市 IP 的打造上，则更是要抓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与城市的气质绑在一起，做成看得见的城市符号，让古人的精神配饰到现在的城市发展。要接地气，但也要有时代感，而这或许也是优秀戏剧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思考和提示吧。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新闻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接下来请听专题《80年后铁证归来》。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 历时两年半的审理，最终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整整八十年后，2026年4月29日，一批尘封多年记录下日军暴行的萨顿档案跨越大洋，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翻开泛黄的纸页，回望那场跨越国界的正义审判，历史的真相再次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
这批档案呢，是2025年11月份在美国的亚特兰大拍卖房拍卖，一共当时有超过10件标的，然后我当时一起是拍到了9件。对，
2026年4月29日，距离东京审判开庭已过去80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报告厅内，年轻的中国收藏家邹德怀讲述着他如何寻得珍贵史料。这一天，18件套尘封已久的特殊档案正式入藏纪念馆，他们的主人是大卫·纳尔逊·萨顿，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名字，却是80年前东京审判中至关重要的美国副检察官。故事还要从2025年11月的一个凌晨说起。
当时我也是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批档案，而且是在临开拍还有3天的时间才发现的，所以非常仓促。拍卖的网页呢，只是针对拍品的介绍，比如说6本日记，还包括几份档案。
为了不错过美国的网络拍卖，身处北京的邹德怀设好了凌晨3点的闹钟。屏幕上，几件泛黄的档案正在竞价，他们源自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名字——萨顿。吸引邹德怀的起初只是东京审判这个关键词。
当时竞争很激烈，北京时间是凌晨3点半开始拍卖这批档案，一直竞争到凌晨5点。
当查清萨顿的身份与档案价值，邹德怀就一个念头，必须拿下，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竞拍价一路飙升，邹德怀最终咬牙拍下9件拍品。
拍完之后，我知道这个总价已经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预算，可能很多倍，我无法筹得这么多的钱，6万多美元。那时候我找了差不多有20个朋友吧，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终于筹备到了差不多50万嘛。
但这仅仅是波折的开始，支付过程中，邹德怀遭遇了跨境电信诈骗。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张翰出手相助。这场由收藏家、亲友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间接力，终于让这批流落在外的铁证踏上了回家的路。邹德怀说，这是他10年来入手最贵的一份藏品，但也是最珍贵的一份。所有人的努力都是为了给世界留存记忆，为后世守护真相。
2018是张翰先生就搜集的正中之重，那这些档案都成为东京审判的关键证据。尤其最重要的是1946年，萨顿先生前往中国采访，包括许传英啊，当时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还有包括与马云老先生啊、向征俊先生、徐少龙先生等等这些法官、检察官的一些交往的一些细节。
这批档案共有18件套，包含6本萨顿亲笔书写的原始日志、关于日军在华鸦片贸易的报告，以及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部分庭审记录。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明告诉记者，档案以萨顿第一视角还原了东京审判过程中证据获取、罪证整理等核心信息，此前中文世界未见任何记载。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一手史料、原件、铁证。
很多都是之前没有过的，把他们的调查的来龙去脉细节非常清楚。
翻开泛黄的日志，萨顿清晰的字迹将时间带回1946年。
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 原址上的一座工厂建筑已被彻底焚毁。
萨顿笔下的记录不仅是文字，更是一条条指向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当时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证据为王。为了坐实战犯罪名，萨顿与中国检察官向哲俊、顾问裘少恒等人一起来到中国，系统性的收集了大屠杀的统计资料、从葬地照片以及大量中国证人的原始证词。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在萨顿的日志里，他这样描述那些日本战犯：
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仪态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
然而，庭审的博弈远比想象中激烈。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伏法，萨顿运用他在南京调查的成果，精心构建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链。他将南京鼓楼医院的美籍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请上证人席。在萨顿的提问下，威尔逊讲述了那个腹部留有深而穿透伤口的8岁男童，以及背部被刺穿的中国幸存者。他还设法让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出庭。1937年，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像机拍下的那段唯一动态影像在法庭上播放，成为日军暴行的最直观铁证。在庭审现场，约翰·马吉陈述：
他们立刻开始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屠杀，起初是个别日本士兵，后来成为集体行动。他们可以随意决定中国人的生死，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萨顿的日志里还反复提及令他耿耿于怀的细菌战。邹德怀形容，这是历史的细节，是正义的注脚，也是萨顿在律法之外内心的波澜与遗憾。
萨顿先生的日记里面反复提到了细菌战，甚至包括在东京审判开庭前，美国这边已经决定不把细菌战列为起诉项目，他都不死心，所以他反复的在日记里面提到了这个细节。
血泪控诉与如山铁证交织。1948年深秋，这场开庭800多次、受理证据4300多份的审判，终于迎来最终结果。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法律的尊严得以捍卫，死难者的冤魂得以告慰，人类文明的底线得以坚守。东京审判落幕之后，萨顿这位一手搭建核心证据链的检察官淡出公众视野。而今这批珍贵档案几经波折被中国收藏家拍得，让这位长期被遗忘的一线取证者重回历史的聚光灯下。80年光阴流转，在萨顿档案入藏仪式现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儿子85岁的向龙万老人也来了。
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充分的收集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书证。由于组团非常匆忙，所以寻找证据的时间是非常短，而日军败亡之前又3令5申销毁证据，加上中国老百姓缺乏保留证据的观念和可能，更加增加了寻找证据的难度。
退休后，向龙万远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点点打捞起父亲当年的正义之声。他推动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让这段历史在中国有了学术根基。
东京审判是用证据说法，用法律来说的，8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力，把当时那些罪证明明白白的再现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维护和平是世界人民共同利益。
I'm here to share a story that is not just a piece of world history, but a defining legacy of my family.
As a videographer myself, I often reflect on the immense power. 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活动，他说：“每当自己拿起相机，都能感受到那份道义的重量。”
As proud as I am,
我为祖父的正义之举感到骄傲。如今，当我继续拿起相机，常常回望他的勇气， 他的所作所为有力的招式，一副镜头若掌握在极具道义勇气之人手中，足以真正改写历史的走向。
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正义不会因岁月更迭而蒙尘。耳畔边依稀传来80年前东京审判法庭上的法锤声，那是对千万死难者的告慰，是对战犯的庄严裁决，更是对正义的铿锵呼唤。萨顿档案回到南京，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仅是为那场正义的审判再添一块拼图，更是在搭建一座贯通历史与未来的记忆之桥。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高文勇。
人类有责任永远铭记历史，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事实文件和法律依据，还有声音，受害者的声音，见证者的声音，以及那些在面对超乎想象力的暴行时拒绝沉默的人的声音。东京审判努力证明一件事，正义不容缺席。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西，下次节目再见。